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我今天根据这三节经文，是很短的三节经文，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真正的富足。我想讲这一个题目之前，我想先提两样事情。头一样事情呢，如果今天晚上所讲的一些信息，有些弟兄姐妹听了心里面觉得有一点点沉重，或者听了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盼望我们真的愿意能够慎思明辨来听这样子的信息。我盼望我们回去之后，我们自己来查考，看看圣经上是不是真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圣经上的话语讲得非常的绝对，甚至讲得有一点点极端。我们既然是主的儿女，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靠主的恩典，能够照着圣经上的教训一起来遵行。我也觉得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我们没有资格选择什么是我们要遵行的，什么是我们不要遵行的。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我们也没有资格说我方便的时候我就这样做，我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不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谁是我们的主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尽情的在这里敬拜神，好，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不单单口里称他为主，在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在我们一切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他都是我们的主。这是头一样事，我盼望在还没有讲之前，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第二样事情，我也盼望今天我们听这个信息是为自己而听，不是为别人而听。每一次讲完到之后，有人去买录音带，我心里总是会有点紧张，是想要再听一次呢，还是觉得有人没有听见真可惜，他应该好好听这个。我盼望我们买录音带都是为自己买，不是买了之后希望别人听，因为常常我们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听了老半天都是为别人而听，那么自己呢，没有从这个里面真的听到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信仰一定要影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也一定影响我们生活的态度，也一定影响我们人生里面许多的决定。圣经上关于财富、关于基督徒对于金钱的基本的态度，其实有许多的教导。如果我们把这许多的教导整个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讲得很清楚，那就是贫穷不是美德，富足也不是罪恶。但是圣经却常常提醒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于财富、对于富足、对于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看法跟世界上的人是截然不同，一个 radical difference， 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看法。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可以衡量到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被圣经上的真理、从神而来的真理、被圣经上的价值观到底改变了多少。我在有一个地方看到这样一个 quote，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不晓得这句话是谁讲的，但是这句话呢是一定存在，可能是加尔文讲的，也可能是路德讲的，如果你们知道的话请告诉我。那么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们一个人悔改归正之后，这个 conversion 我们翻成悔改归正，当一个人从罪恶当中归向这个真神，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当一个人悔改归正之后，他有三方面的悔改归正，或者三个层次的悔改归正。英文是这样说，是说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然后最后一样是什么呢？是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 好，那么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悔改归真之后，在他的生活和生命里面有三种层次的悔改。一个是说他的心悔改了，现在心门愿意打开，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的意志现在愿意悔改了，从前是我自己做主，从前我是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现在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这是一个新的打开，这是一个新的悔改。 但是光是这样呢，还要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悔改，就是 conversion of the mind。 当我们真的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这个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是过去自己因着过去的环境背景教育世界上面的价值观念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而生活，我们整个的价值观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会照着圣经上的价值观来形成我们的价值观，这是 conversion of the mind。 但是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好像都是一个很高的道理，那么到底我们改变了多少呢？是在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什么是 pocket？ 就是我们的钱包。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悔改不单单我们的心悔改，我们的思想悔改，我们对于我们的钱包，我们的荷包是不是也悔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对金钱跟财富的态度，我们是不是一样有一个转变和悔改？那么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也许还停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但是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 是一个最实际的一个事情。到底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到底我们的钱包是我们自己紧紧的抓在手中，还是连我们的钱包都已经交在神的手里？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 这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但也是对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尊耶稣基督为主一个非常实际而且深刻的一个检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关于金钱的问题。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这三节圣经曾经是我最喜欢讲的三节经文哈。根据这三节圣经呢，我想我大概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差不多有十篇左右的信息，都是同一篇信息。好，那么我想我今天不就重复这一些。在那边提出我们基督徒一个基本的生活的原则，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能够过一个知足的一个生活。那么讲完的这基督徒基本的一个生活态度之后，第九节开始就是给我们一个严肃的一个警告，警告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在这里圣经并不是警告说那些发财的人就怎样，而是说想要发财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放在发财上。那么经过了这个对于想要发财的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这样子的警告之后，在这个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里面，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嘱咐。可是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好像保罗意犹未尽，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又提出了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三节经文，好像是对于一个富足的人提出的一些劝告。所以从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样事。头一样事，我们看到富足的危险；第二样，我们看到富足所带来的机会和责任；第三样，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富足当中其实提到两种不同的富足，一个是今生富足，一个是在好事上富足。在两种不同的富足当中，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选择，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看到富足的危险，就是在第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好，那么自高这个字呢，那么很多地方就直接把它翻成骄傲。英文的圣经 NIV 翻成 arrogant， 那么有的一个另外一个圣经是翻成说 to think exalted about himself，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说 to think highly of himself， 这就是自高的意思。那么任何一个骄傲，任何一个自高都是从比较来的，所以任何一个自高的人， 任何一个骄傲的人都是高抬自己而轻看别人。所以菲利普斯译本呢，他就把自高这个字呢，他就直截了当的翻成说 contemptuous of others， 一个自高的人就是瞧不起别人的人。一个自高的人觉得说，因为我有钱，因为我比你富有，因为我比你会赚钱，所以 I am better than you。因为我比你有钱，因为我的房子比你大，因为我的车子怎么样比你更拉风，所以呢 I am somebody, you are nobody。 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所容易有的危险。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为什么一个富有的人会骄傲呢？我想一个富有的人会骄傲，一个富有的人会自高，是基于一个相当基本的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价值建筑在我们的财富上，把我们自己的肯定建立在财富的追求上。 I am what I have， 我就是我所拥有的这一切世界上面的财物。这一切世界上我所拥有的东西就决定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我拥有了这么多的财富，因此就肯定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世界上的财物成为我们的肯定，这是一个人所以会自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基督徒不会自高呢？我想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督徒发现我们的肯定跟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外面拥有什么东西。我们基督徒所以不会自高，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是在于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这个人本来就有价值，因为首先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不单单用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我这个人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这些蒙赎的人是被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什么样的价钱买赎我们呢？乃是用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归向神。好，所以救我们的代价极重，我们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就决定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外面拥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是重价所买赎回来，所以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极为有价值的。也因为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极为有价值的，所以我看自己也是有价值的。什么价值呢？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我们要给这个价值一个衡量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无穷的价值。我这个人已经有一个无穷的价值。我们都懂得这个道理，你在无穷大上面加上任何东西，会不会增加这个无穷大？不会。无穷大加上十也是无穷大，无穷大加上十亿也是无穷大，对不对？所以既然我的价值已经是极为宝贵，是一个无价的价值，加上任何的东西一点点都不增加我的价值，没有任何的东西也一点点不减少我的价值。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怎么样在骄傲，怎么样在富裕的时候不会骄傲，其实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发现说这些外面的这些财富一点点都不增加我这个人本来的价值。如果这样子讲的话，那么有钱的人所以骄傲，其实在他背后一个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自卑，因为他根本不晓得他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一个有钱的人所以骄傲，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极重的一个自卑的一个感觉，不知道自己有多宝贵，不知道自己 多有价值，所以他拼命追求外面的那一些包装，希望能够给自己增加价值。在这个自高的背后，其实是很深刻的一个自卑。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因着觉得自己比较穷，觉得自己比较不会赚钱，觉得自己住的房子比较小，甚至别人跟我同时候学校毕业的人，出来做事的人都已经买房子了，我还在租一个 one bedroom apartment， 因此我们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别人已经开 Toyota Avalon， 我还只能开 Toyota， 不单单 Corolla 都买不起，只能够买 Toyota Echo。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样子一个有这样比较不富有的人自卑，是不是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认识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东西，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是被神认为宝贵，是可以被神肯定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不单单财富会成为我们的肯定，其实在财富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都能够成为我们一个虚假的肯定，包括名誉，包括学问，包括地位，包括工作，甚至我加一句，甚至包括我们的服侍。有的时候我们借着要在教会里面参与各式各样的侍奉来证明说 I am somebody， 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在服侍的最基本的动机上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所以服侍神不是为的要在弟兄姐妹面前，或者是说要在上帝的面前得任何的肯定，我们服侍唯一的动机只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动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富有人的危险的头一个危险就是骄傲，这个骄傲就是因为我们追求在我们之外的一些肯定。今天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追求的肯定是什么？除了神肯定我们之外，我们还追求任何其他的东西来肯定的话，我们会不会把那个东西就成为对于上帝的代替？这是富有的人的头一个危险。富有的人的第二个危险是什么危险呢？那就是虚假的安全感。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好，那么在这个无定的钱财这个翻译呢，吕正中的翻译本翻得更加的好，他翻成说依靠财富的无定。好，所以不单单是依靠无定的钱财，而且是依靠那个钱财的那个无定。好，那这个翻译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财富的一个基本的特质就是无定。 By definition， 照定义上来讲，只要是世上的财富那就是无定的。好，今天早上当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姐妹坐在我的对面，他在读圣经呢，就大声的读出来给我听。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点被扒着，我说你灵修就灵修好，读那么大声干什么？那么后来呢，忽然发现他读到一节呢，我可以用。你知道是哪一节吗？就是箴言第23章。所以你太太常常灵修，对丈夫也有帮助哈。箴言第23章第5节，哎呀，他读到这一节呢，我觉得太妙了。这一节是这样子说，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好，那这一段箴言23章第5节呢，吕正中的译本呢翻得更加的传神。他说你的眼不是刚飞及钱财而钱财就飞走了吗？好，钱财是怎么不定呢？不定到一个地步呢，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好，这个呢我们学物理学过那个 Heisenberg 这个uncertainty principle， 对不对？好，大家还记得物理吗？好，我最近物理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女儿呢她现在修物理修得很辛苦，在 Rutgers， 所以她要我教她，我一看她的物理课本呢连我都忘掉了，所以我最近呢这个有空的时间就读她的这个物理课本。好，那么什么叫做这个 测不准原理呢？测不准原理就是说，在这个物理的这个微观的一个世界里面呢，当你看到它在那里的时候，它已经怎样？它已经不在那里，对不对？就是 delta t 乘上 delta x 大于普朗克常数。我听说华小时大的在录音室里面听这篇信息啊，这个如果错了的话他可以指正我啊。 delta t 乘上 delta x 大于普朗克常数，不是小于普朗克常数啊。所以如果呢你要把这个时间弄得很准确的话呢，你这个位置就不可能很准确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钱财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到它在那里的时候，好像一个电子，你看到它在那里之后，它怎么样呢？它已经不在那里。好，钱财呢，你看到它在那里之后，它怎么看到呢？这个吕振中翻得很好，你眼睛飞到那里，好像你不经意看到那里，说哎呀，这里这么多钱，很高兴呢。它怎么样？它已经不在那里。好，底下它怎么说呢？因为钱财会长翅膀，如同鹰向天上飞去。好，钱财会长翅膀。那么钱财这个字呢，这个吕正中特别解释说，钱财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跟长翅膀的长字呢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这个钱财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是怎么样，本来就是有翅膀的一个东西。什么叫做钱财呢？我们这个美国人喜欢说钱财就是什么，就是 color green， 对不对？就是绿色的。那么按照圣经上说呢，什么是钱财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有翅膀的。好，这是圣经上的讲法。说 what is money? Money is something with wings。好，钱财呢就是有翅膀的。按照圣经上的讲法，钱财的定义就是那个有翅膀的东西。好，所以我希望这一趟信息呢，你记住这件事，钱财就是有翅膀的东西。好，你不知不觉当中呢，钱财就怎么样，就飞走了。好，所以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所有世界上的财物它有一个本质，就是它是靠不住的，它会飞走的。所以难怪主耶稣基督会说，我们地上的财宝呢怎么样呢？有虫来怎样，有虫来吃，会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有世界上的财宝呢，照定义上来讲都是怎样，都是会消失的，而且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呢都消失了。我记得好几年之前，好几年之前，我们有一些在东岸的大学的同班同学，在纽约市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聚集。好，聚集的时候呢，是因为以前在我们念书的时候教过我们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美国人，那时候不晓什么原因跑到我们系里面呢教书，教了一年，那开了一门课哈，教我们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教我们半导体物理吧，用英文讲啊，我们去修课的人都这个听得满头雾水。那后来他回到美国来，然后后来在 AT&T 的 Bell Lab 做事，那么后来做到很大，做到了这个 Director 啊。那几年以前，当他要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前后期的同学就一起去看他啊，请他在一个中国餐馆一起吃顿饭。那么在吃饭的当中呢，旁边坐着一个人呢，刚好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哦，他那个时候是神采飞扬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意气奋发。他就跟我讲，他说：“老栾，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发得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会发得不得了呢？”他说：“我现在 401k 全部都是 Lucent 的股票。”他说他告诉我，他说这里面有多少钱，那我很快的算一算呢，他这个 401k 的钱呢，大概是我 401k 那时候价值的可能是四倍还是五倍。好，那么我想我跟他差不多同时进公司，如果我们都照这个把最多的就是最高的 percentage 存进去，按照公司所能够 match 的这个 percentage 存进去呢，那他投资 Lucent 呢实在是怎样，实在是身材有道，对不对？但是刚刚我提到陆盛股票说为什么大家笑呢，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啊。那么最近呢，我真的不好再打电话给他，我也不敢问他 what happened to your 401k 啊。那么我希望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聪明啊，在这个股票跌到五毛钱之前能够把它卖掉， but I really don't know。 但是由这件事情不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吗？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自己都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沉痛的一个经验。 对不对？那么所以钱财它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就是不定的东西。那么因为钱财是一个不定的东西，所以一个富有的人，如果他把他的安全感寄托在他的钱财上，那么这个安全感就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字，就是指依靠钱财的无定。依靠这个字呢，在原文是一个很强烈的字，它是一个完全式，而且它是一个 active voic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把他的盼望一直寄托在钱财的不定上。他早上也好，晚上也好，白天也好，夜里也好，他一直有一个盼望，他一直有一个安全感，就是把他的安全感，把他的盼望寄托在钱财的不定上。这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可能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样子的错误呢？因为他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认识神，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世界上面各式各样的福气，神也很乐意祝福我们。圣经上说，底下他说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禁欲主义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绝对没有要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苦待己身，要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哦，这个人属灵，哦，要穿衣服穿得破破烂烂来做礼拜，哦，这个人才属灵。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神给我们祝福之后，我们常常就开始依靠上帝的祝福，而忘记了上帝自己。当我们在寻找工作失业的时候很痛苦，我们向神祷告，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可能我们也学了在失业的时候所该学的功课，神赐给了我们一个工作。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依靠是在那个工作上，还是在上帝身上？我盼望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依靠从工作上面移开，从那个上帝身上移开。我知道我听过这样子的故事，有人在很困难的环境底下，可能是找工作或者其他的事情，结果怎样呢？结果他下相信了耶稣，等到主赐给他的工作之后呢，他因为工作的忙碌，他就完全把信仰丢在脑后。这就是看重上帝的祝福，依靠上帝的祝福过于神自己，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好，那么如果神不做什么事的话，那我更担心，那表示神任凭。如果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神在他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失去工作的话，是神还管我们，希望我们重新拾回对他的依靠。今天是礼拜六，昨天对于我们公司我那个部门来讲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天。为什么非常难过呢？因为在过去几次的裁员里面，几乎我们部门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且纵使受到影响，也是一些年资最浅的人。那么而且因为我们那个部门有相当的 reputation， 所以呢，纵使我们那个部门里面年资最浅的人，我们要可能被裁掉之后，就是 at risk。好，我们这个现在都不讲说你会被裁掉，只是说 you are 怎么样 at risk。 好，我不知道国栋怎么翻呢，啊，你们是有怎么样有风险，你有危险。好，那么而且呢他也不说他要 lay off 人，他说这个叫什么呢？叫 force management， 叫做人力资源管理。讲的听起来很好听，人力资源管理，怎么个管理法呢？就是人少一点，这就是管理法。好，那么然后呢，这个都是一些之前的 at risk， 但是我们的 department head 总是有办法把这些人呢安排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好，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呢，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呢，也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那么被迫要离开我们那个部门。想不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呢，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 department head， OK， 我们留在这个部门里面的这些人呢，还傻傻的只是做 MTS， 他自己就成了 Department Head。好，那么然后呢，他还给我们一些这个经费，让我们可以帮他做点事，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可是礼拜五的行程很不一样，他要裁什么样的人呢？他要裁所谓的这个 C level 的人啊，我们昨天在 AT&T 的人想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一些做 manager 的人，还有一些呢是虽然不是 manager， 但是因为在公司做得很久，而且做得很好啊，在我们有一个双重的这个 dual band，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办呢？要裁那个 level 的人，哎呀，大家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你能够做到那一个程度，都是做得不错，而且做了很久的人。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同事，好，那么他这几天一直愁眉不展，非常的苦闷。我刚进那个部门的时候，跟他同一个房间，他是我们那个部门第一个被升成 DMTS 的人，好，所以他是第一个有自己的 office 的一个人。哎呀，那几天他就非常非常的愁眉苦脸，他就跟我说，他说 Daniel， 他说我这个人最有可能被砍掉。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的这个小孩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好，我离退休的年龄很近了，他们可能为了方便的缘故就会要我走路。 But I really don't want to go, it's not fair. OK， 跟我讲了很多，那么当然最后他还是没事情，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忍不住难过。一个做了这么久的人，一个被其他所有的同事都很尊敬的一个人，做了那么久，等于为公司卖命一辈子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还在担心自己的工作。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一段时间的经济的危机让我们学到什么样子的教训的话，那就是说不单单钱财是无定的，所有我们这些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其实到最后都是无定的。不要让我们因为有了这些而失去对上帝的一个依靠。好，那么这是一个有钱的一个人所可能犯的第二个错误。所以如果总结上来说，一个有钱的人所可能犯的头一个错误就是骄傲，骄傲的错误那就是一个错误的肯定跟追求。第二个错误就是依靠钱财的无定，那就是一个错误的依靠。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错误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真正的追求的对象，我们真正依靠的对象应该是谁？应该是神，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会特别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怎么样，又侍奉马门。为什么在那段圣经里面耶稣把神跟马门来并列呢？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参与培训，那个培训很特别，那么到晚上的时候连小孩子也坐在底下跟大人一起听到，而且一坐呢就是坐两个钟头。几岁大的小孩子，小学一年级以上的小孩子就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而且一坐那里坐两个钟头。而且小孩子坐在哪里呢？小孩子坐在第一排，知道吗？小孩子坐在第一排。哎呀，我看了那些我自己都很感动，我就问了他们那些问题，说为什么在这里圣经上把神跟马门并列呢？有一个四岁的一个小女孩立刻就抢着发言，她跟我说爷爷，因为她叫我叫爷爷，好，很不好意思哈。她说爷爷，因为马门会成为我们的假神。四岁的小，四年级不是四岁，对不起哈，四年级不是四岁，四岁就太神了，四年级。一个四年级的小女孩跟我说，爷爷，因为马门会成为我们的假神。富有的人为什么会自高？为什么会依靠无定的钱财？如果一个基督徒富有的人也自高，也依靠无定的钱财，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会不会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怎么样，已经把我们追求的目的从上帝自己移到上帝的祝福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我们依靠的这个对象，这个依靠的这个课题从上帝自己移到上帝的祝福上。所以 保罗讲了一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深刻。他说，我知道怎样储怎么样，储丰富。我必须说，连我自己在内，我都不敢讲我知道怎样储丰富。我也不晓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知道怎样储丰富。当保罗说他知道怎样储丰富的时候，我想他一个很深刻的意思是，在丰富的时候他也不会骄傲，在丰富的时候他依然像是在贫穷的一样，对神同样的一个依靠的心，不会因为他丰富了对神的依靠就少了一点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丰富有可能使我们骄傲，丰富有可能使我们减少对上帝的依靠，我们敢不敢这样跟神祷告说，上帝啊，在我学会储丰富之前，宁可你不要给我丰富。这不是一个求丰富的祷告，这是一个什么祷告？这是一个求仍然贫穷的祷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这一个求仍然贫穷的祷告，上帝，如果我不知道储丰富，我宁可让你继续让我留在贫穷里面。那么这个话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在箴言上不是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利木伊勒的箴言，求你不要让我太穷，好，贫穷主啊，但是不要太穷，好，穷的发愿也就不太好，但是也不要让我太富裕，免得我忘记你。这是头一样事。第二样事情，在这里提到富人的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呢？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好，然后第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那么这一句话，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很直接的，他说 command them to do good， 就是很直截了当的命令他们行善，吩咐他们行善。所以对于一个有钱的人，对于一个富裕的人来讲，我们多了一份责任。是什么责任呢？那个责任就是行善，然后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这个乐意供给这个字呢，就是跟我们这个 koinonia 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好，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我们现在中文圣经没有直接的翻译，有很多种不同的翻法，翻成香蕉啊，翻成这个一同得份啊，甚至在奉献的时候也翻成供给圣徒，也翻成这个字，就是这一个字。这个字呢，我们现在一般翻成团契，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乐意供给呢，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ready to share， 随时随地准备好与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对比，十七节讲到神是厚赐百物与我们享受的神，十八节呢就要我们怎么样呢？就要我们甘心施舍，乐意供给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富足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话，既然神乐意把富足赏赐给我们，我们也乐意很慷慨的能够供给人，乐意施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富足的人可以慷慨？我觉得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一个富足的人可以慷慨，一定是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那就是认识到说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管家的一个职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已经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这个人我的全身我的全人都已经奉献给神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有的任何的东西我就不再有所有权，因为连我这个人整个人生的主权都属于神的话，我所拥有的东西我就不再是有所有权。我有什么权？我只有使用权，知道吗？所以我口袋里的这个钱包里面的这个钱，这个钱是谁的啊？是谁的？是神的。哇，你们真的这样子讲啊？OK， 还好你们说是神的，不是说是你们的，那还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所有拥有任何东西，真正的所有权是在神身上，不是在我身上，知道吗？因为是在神身上，不是在我身上，所以呢，我的职分就是一个管家职分。我要为上帝看好谁的荷包？看好上帝的钱包。所以这个钱包是谁的钱包？是上帝的钱包。好，我要为上帝看好上帝的钱包。好，今天我肚子饿了，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亲爱的儿子肚子饿了，让我为他花一点钱买一点东西，使他吃了身体健康。这就是为上帝看好上帝的钱包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用钱是为上帝而用。那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呢，怎么样呢？那有的时候你用钱呢，就不能够那么轻松了，对不对？今天我想买一辆新的跑车，上帝啊，你的儿子心里面有一点点贪心，让我为你溺爱他一下。这个讲得通讲不通？恐怕还有点讲不通，对不对？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看出我是管家职分的话，那么今天若是我看出我是管家职分，我能够很慷慨的奉献，能够很慷慨的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老实说，我是在慷谁之慨？我是在慷上帝之慨。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慷慨呢？因为基督徒可以慷慨，他发现慷了老半天是慷他人之慨，知道吗？既然是慷他人之慨的话呢，那就怎么样？那就可以继续慷慨下去。既然是慷他人之慨呢，我们也不需要特别把一些基督徒很慷慨的奉献呢当做一个大新闻，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本来就不是他的钱，是谁的钱？是上帝托他管理的。好，是上帝托他管理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管家职分，我们就可以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管家职分的话，我们就明白金钱不是为着我们享受，而是一个极大的责任，而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好，那么我们人对于承担责任呢，都是有一些迟疑的。我最近开这个题目委员会，我就常常很头痛。有一些弟兄很愿意服侍神，但是你给他一个名分，他责任很大，承担责任呢，他就怎么样？他就非常的害怕。那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信徒对于承担责任非常害怕，可是对于有钱呢，不是那么害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我们对于金钱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还认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变得很有钱。有一天呢，要对我们所有的钱在上帝面前交账，你说不会说巴不得我不要那么有钱才好？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是真的。有一天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到上帝面前呢，宁可说我巴不得我在世界上不要这么有钱才好，想不到有钱呢在上帝面前要承担很重的责任。我讲这个话不是吓唬你，是真的。好，所以 if you're not ready don't get rich。很多人说 I want to get rich soon， 有一些大学毕业生 I say no， you're not ready don't get rich， that's a 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 that's also a tremendous temptation。 好，那么金钱呢是责任，但是金钱呢也是机会。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把地上的财宝变成天上的财宝，可以积成美好的根基。我 promise 大家要讲三点哈，那么只讲了两点，所以第三点呢只能一句话带过。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两种富足，一种富足是今世的富足，还有一种富足呢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永恒里面富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算数的是我们在永恒里面到底富足不富足。在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里面，耶稣的结论是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今天我担心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积许多的财，买了一栋房子还要再买另外一栋房子，好像以房连房，以地连地，不留余地。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富足吗？在上帝的眼光当中，真正富足的人并不是自己收据了多少，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给出了多少。在上帝面前的富足呢，不是一个 怎么样？大家懂得这物理上的这个一个，一个是流量，好，一个是流量，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透过他，上帝祝福了许多人，好，他接受了许多，他也给出了许多，透过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并不是收据了很多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富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成为在上帝面前真正富足的人。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人所能讲的就只能停在这里，我求你圣灵能够亲自继续的在照亮你的话语，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每一个认识你的人，我们在金钱这件事情上，在财富的追求上，我们的价值观要怎样的彻底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所改变，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真正蒙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